羔羊与鸽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6年9月17日星期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The Lamb and the Dov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917。非常感谢你们，谢谢你们。那今晚能再次来到这里，聚集在洛杉矶心脏地带的美丽的安吉鲁斯堂，作为对神的医治、主耶稣的大能和复活的纪念，确实是一种的荣幸。那麦克弗森姐妹的儿子，那真是一位，那天他们中的一个人给我看，写在这里，我们愿意见耶稣。我想那真是太好了，不是吗？我们愿意见耶稣。那今晚我很高兴看到这地方又挤满了人。那这是你们的第二次聚会。我刚在这里遇见了我的好朋友汤米希克斯。那他将来传讲，他是位非常忠心的弟兄。那还有罗伯茨弟兄，还有其他许多杰出的弟兄们。在这个时代，在今天的伟大运行中，那我很高兴在这里与他们联合在一起。我来洛杉矶时喉咙有点沙哑，那我刚从冰冷的加拿大回来，那而这里又太热了，那造成了不同。今晚我们盼望神超乎丰盛的形式。我们每天晚上都在仰望老是圣灵浇灌的真正的回馈。我愿意生活在那些的日子里，那看到那时候的麦克弗森姐妹，她曾在这里举行那些奇妙的聚会。我肯定那些仍然萦绕在许多忠诚的人们的心里，圣徒们依然记得她。那他们会怎样走过这些的街道，那绕着祭坛，那悔改，那我有他的讲道，其中一些是录了音的，那或是磁带录音的。那我读过了他的书籍，我确实尊敬他是神的仆人。那在生命的旅程中，我没有机会见到过他，那借着神的恩典，当我们越过去的时候就会见着的。那当我来洛杉矶，我去的第一个地方，那是他安息的地方，那他的身体所在之处。那脱掉我的帽子，为麦克弗森姐妹的尊贵生命和他所留下的奇妙时空而感谢神。那遇见了他的儿子，看到他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品性，这表明他来自一个很好的背景，那他也有些像他的爸爸。你们许多传道人，那考特尼博士、康明斯博士、那泰弗德博士，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人，那如此勇敢的弟兄们，他们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那刚才我跟麦克弗森先生交谈或者应该说是麦克弗森弟兄，那是他那告诉他，我说我多么感激你为主耶稣所做的努力。他说，伯坦弟兄，我们只是想要持守。我说，但你没有意识到你在做什么。那在世界各地，无论我去宣教工厂的任何的地方，都会遇见四方教会的人。那所以这表明了福音不是只给洛杉矶这里的这些人的，他从这个小地方传遍了全世界。那只要看看那里宣教士的迹象，我告诉你，这是一件值得的事。愿神安息他勇敢的魂。圣经在那里说，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他们的工作也随着他们。当我站在朗菲罗的坟墓旁时，我思想这首生命颂，那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那是真实的。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为基督耶稣活出勇敢的生命是什么，我们应该会是什么样的人呢？那让我们在生命之后留下伟人的生平，昭示我们能够生活的高尚，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我爱这个。那昨晚星期天的下午，我有幸对这群了不起的人来传讲。那我想我这么说不是只为了称赞， 那不是因为我在这里才这么说的，我想今晚这庄稼的精华就在这里。那是许多的人神所拣选的儿女们。当我来到你们中间，听见圣灵奇妙的彰显时，就因喜乐而哭泣，因为我知道耶稣仍然活着。所以我留意到了，我过去在印第安纳州米尔顿牧养浸信会教会，那当我晚上回家或到我所住的地方时，那我住在杰弗逊维尔，当我回到家时，我注意到一只夜莺常坐在树丛里整夜的歌唱。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只夜莺会那样的歌唱，那所以我开始研究夜莺。我发现他们整夜都仰头观看，当他们看到一颗星时，就把目光集中在这上面开始了歌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一颗星星在发光，太阳就在某个地方发光。那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有这样的聚会，听到神的灵在人们中间运行时，我也能唱歌了，因为神活在某个地方，不是吗？没错，他在这里，所以今晚我们很高兴能在这里。那昨晚我可能切割的过于严厉了，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那不是为了伤害你们，但是既然你们把我包括在了你们的队列中，那我就尽全力站在不同的宗派之间说我们是弟兄。我爱所有的宗派，那我想要站在破口中说我们都是弟兄。我相信如果神让我跟基督联合的身体有一些的关系，我想那是我所知道的病得最严重的身体。今晚需要神做的最大的医治，就是基督的身体要被医治成一个人，并且能。那现在在亚索萨街大会上这么做，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时刻，我们都可以再次成为一。耶稣祷告要我们合而为一，我很高兴看到那个成就。那我说这些事的原因，我读了你们几年前举行的聚会历史，那像麦克弗森姐妹，那还有伍德沃斯、艾特夫人，那还有博斯沃斯先生，以及许多早期的五旬节派的团体。那然后那他似乎是在我自己的教会里有一种的，我会说是像害群之马之类的。我相信一个真正的圣洁被充满了的生命，那么我发现有人为此而站立，就好像手上的手套一样的契合。那当我来到这里开始往下看，那看到这个正在溜走，那这样我有点被搅动了。我说那些严厉的话不是说我不喜欢你们，而是因为我爱你们。没错，那如果我们想为主有一个伟大的前线，我们正在向西安行进。那当我看到仇敌从背后跳下来，那世俗主义悄悄地涌进了教会，我实在无法保持平静。就是这样，我之前那不是想要粗鲁，我只想说谢谢你们。那谢谢。有时候严厉会伤人，但也许在那上面有一点的亮光。如果你去了医生的诊所，你得了一个可怕的病症，可能需要动手术，那会怎么样呢？那你去了，医生只是拍拍你的后背说你是个好人，你没问题的啊，你是个健康的人，那就让你出去了，却没有真正给你做个治疗。那我不相信你会感激那个医生的。那如果这个医生检查一下看看病因在哪儿，那尽管可能会很疼，那他依然会把它切掉的，瞧那是个好医生。那所以除掉病因，那让我们从那里除掉那癌症，对不对？那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同一个战线一起前行了。那你们是一群真正可爱的人，我想说在我所有的布道旅行中，我从未感觉到圣灵在任何一群人中间运行像这次聚会中在这群人中运行一样。那我必须要离开你们了，那我赶大约十点的火车，我要去一个很北边的地方聚会，那我必须离开你们，但我想把神最好的祝福留给你们。愿你们在洛杉矶有最成功的聚会，我要不住地为你们祷告，你们也为我祷告。如果我们不能在天的这边相会，那有一天我们会在那边相会的。那神祝福你们。那 在我面前这本可称颂的古老圣经中，那照着读他的道的方式，我喜欢读他的道，因为我的话会落空，但他的道不会落空。那我不是，那作为一名传道人，我不认为主呼召我是做传道人的，那我是为病人祷告的。那你们知道那是我的事工，那我不能同时把两件事都做好。主看到我缺乏教育，那缺乏智慧和知识等等，所以他只让我为他生病的孩子来祷告。那我很高兴他这么做了，但是赐给我一件事做，那我想要做一件事。那正我引用阿诺德·冯·温克里德所说的，无论你有什么，用你所有的尽你所能的去做。那所以只要忠心在赐给你的职分上。那今晚我站在真正属神的人面前，那坐在这里的是真正的传道人，我认为他们非常的爱我，他们在我后面坐下来，把我放在了这里，面对着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这的确使我感到谦卑。我祈求神祝福我的弟兄们，那凡是我能做的事，我都会很高兴做的。那在传道时，我总是说我是个备用轮胎，那而备用轮胎只在你有爆胎的时候才使用，那我们现在肯定没有爆胎，那我们确实没有。那所以他们是，那借着恩典，他们给我留了一条那样的路。那所以，那主大大的祝福你们。那我知道，如果我读他的道，如果他们有恩典可以让我站在这里，那如果我读神的道，那么天地要废去，但他的道却不会废去。那无论如何都会带来一些能喂养神儿女的东西的。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想读一部分的道，从29节开始。第二天，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界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却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但非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我就来用水施浸。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一只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愿主加添他的祝福在这道上。那想想，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就是当神在地上选择一样东西能代表他的儿子时，他选择了一个称为羔羊的受造物来代表他。那许多时候我们可能想知道为什么他被称为羔羊。羔羊是世上一切动物中最温柔的，所有的动物中没有比那一只小羊羔更温顺的了。那犹太正统教会很多年前就知道了，那因为他们献一只羊羔来代替他们的罪。那知道神已经超越了死的刑罚，那我说罪的结果导致了死亡，是因为某样东西必须要死，那必须，那生命藏在血中，生命在这血里，我们都知道那个，那生命在血细胞里。那就像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神的儿子，童女玛利亚被圣灵荫蔽，神在他的子宫里造了一个血细胞，生出了儿子基督耶稣，生命在这血细胞里。那罪人犯了罪，他所能够提供的最无辜的东西就是这只羊羔的生命了。那这个预表了神真实羔羊的到来，那都不能够除去罪，只能够遮盖罪，因为血细胞破裂后的生命不能回到敬拜的人身上，因为敬拜者是一个有魂的人，从动物身上出来的生命只是一个动物的生命，那动物的生命不可能与人的生命调和，所以敬拜的人出去的时候还是有同样的意识，对罪 有同样的欲望，那就像他进来时一样，而那都是预表。但敬拜者一旦被基督的血洗净了，就不再有罪的意识了，因为从主耶稣基督的血里出来的生命，也就是他自己的生命，那生命回到信徒里面，把信徒带进了与他自己的交通中。因此这只无辜可爱的羔羊是一个伟大的受造之物。那我希望今晚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一下羔羊的本性。那这是一个奇妙的乃至羊羔，那神把我们比作众羊羔，那羊羔是不能靠自己行路的动物。那我们很快，那或说更快的发现，我们无法走自己的路，我们无法来保守自己，我们必须依靠他的膀臂还有他的引导。那我们很快就会成为羊羔的。那这小家伙中有一样东西，那还记得有一天，那我在巡逻，我听见了什么东西在一条的沟里边咩咩的叫。那是一只小羊，那老母羊跟羊群其他的羊一起离开了，那小家伙非常的无助。那我把他抱起来带他到他母亲那里，那他只是躺在我的怀里。我想哦神呢，有一天我就是这样的，我完全是一无是处，但你把我扛起来抱在了你的怀里。那羊羔有着很大的含义，我去过巴勒斯坦，那或者说是去过东方。如果你曾去过东方，那看到什么的话，那这本圣经对你来说将成为一本新的书。那如果你曾研究过它，它是一本东方的书，那用东方的比喻和风俗写成的。那他们是在那个时代来使用的，他们不改变，那他们今天还是一样的。那有一天一个人和我开着一辆英国的吉普车，那去莱多峰，那我听见有哨子吹响了，那一切都停了下来，所有的车都停了。我说出了什么事了，那一瞧，那让我惊讶的是有个牧羊人从街对面走来，那领着一群羊。那我说那为什么，他说这里只要有羊和牧人，别的一切都得停下来让路。那接着我们继续往前开，我注意到某处有个牧羊人从街上下来了，那在那里他们没有我们今天所能找到的冰箱等等的便利，那他们把蔬菜什么的直接摆放在街上，那就是他们的货物。有个牧羊人领着羊经过这些的地方，走在这条街的中间，没有用任何的绳子，那他们只是凭着视线来跟随他。那我停了下来，那我感到很惊讶，当那牧羊人行走的时候，他可以往一边走几步，然后又回到那条路上，那他旁边的羊那就会走出来，那再回来，那在他身后的羊也跟着，那他们就这么跟着牧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我很惊奇的对那个很友好的人说，那为什么他们不走到一旁那吃那些的梨呢，那他们看起来很美味，那些会吸引羊的东西呢。他说除非牧羊人吩咐他们这么做，否则他们绝不会碰任何东西的。哦天哪，这就是了。如果神的羊在一切的事上能如此的谨慎，我们的教会等等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同的混乱了。没错。那再往前看，我看见另一个牧人，他在一片田里边放牧，那里有驴，有骆驼，有绵羊山羊，那通通都放在一起。我说那个牧人把一切都给搞混乱了。我说我以为一个牧羊人只是放绵羊，他说不是的，他说牧羊人可以放任何种类的动物。他说但是 我说那为什么他们都在一起吃呢？他说他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吃。但这卓伯兰弟兄奇怪的是，牧羊人会整日照看他们，那纠正他们中的每一个。但当夜幕降临时，驴、骆驼和山羊去到田野中，牧人却把绵羊带入羊圈里。我说，哦，弟兄，我想当一只绵羊，你不想吗？他说，当约翰福音十章说我是羊圈的门时，我常常想知道那约翰福音十章是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既是人却又是门呢？那我问这个很友好的人，他说，你瞧，巴兰弟兄，当羊在晚上被带进来时，那牧羊人不数点完每只羊是不会躺下休息的。那之后他会躺下，他是横在门中间躺着的，羊无法越过牧人啊，或者说狼无法不经过牧羊人而去到羊那里。我说，我真高兴我是绵羊。那试炼可能来来去去，但有的那要成为一只绵羊，弟兄，某个荣耀的日子，当太阳下山时，他要带我们去羊圈。我为此感到何等的高兴。神也把他的爱子看成一只绵羊，温顺温柔的小动物。那当神亲自向地上显现时，他是以飞在天上的最温顺的鸟的样式来到，就是鸽子。鸽子是一只很奇特的鸟，它是种与众不同的鸟。在圣经中，那我们看到的许多时候它代表圣灵。那我们也注意到鸽子也是平安的记号，平安，奇妙的平安。那鸽子，那洪水结束后，挪亚审判被带到了地上，那之后就有了平安。那鸽子回来了，嘴里叼着橄榄叶，代表平安。那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研究鸽子。那鸽子是一只能飞的鸟，它可以像乌鸦或食腐动物一样的飞，但它不能吃食腐动物的食物，因为它的构造不同。它没有胆，鸽子没有一个胆囊，所以它不能够消化食腐鸟类所吃的东西，它只能够吃干净纯洁的东西。那这是多么能够代表把鸽子放在心里的基督徒。那他实在受不了世上的污秽，那瞧，他没有胆汁，没有苦毒，他谦卑，那是一个谦卑的人。还有什么比鸽子的咕咕叫声更甜美的呢？那今晚我的思绪那想到了，那今晚在许多英里以外的山坡上有我亲爱的妻子的坟墓，但他才20岁时就离开了我。我把我亲爱的8个月大的沙伦放在他的胳膊上，把他们埋葬在了一起。某个傍晚下班回家后，我进了屋子，那我看见我们有一个旧的炉子，那当我们成立家庭时花了$175美分买了它。我会看着那个旧炉子，它本身并不值钱，但我妻子在上面煮过饭。我们曾去到1毛钱的商店买了这个小水壶，那也许在上面有磕磕碰碰的痕迹，那我们可以便宜把它买到。那它不是很值钱，但那是他摸过的。我会去婴儿床那儿往里看，我的婴儿不见了。那他会很多时候甚至什么都不能够吃，那给自己做一个三明治，只是坐在那儿。那于是我就开着车去了公墓，停下车沿着路走上去，坐在了新砌的土堆旁， 哭泣着，向着底下安放着我在这世上最宝贵的肉身的宝藏。神就差来一只美丽的斑鸠，当太阳下山时，它会坐在树丛里向我咕咕叫。我盼望它再来，不是那一只，而是它所象征的。当某一天我这一生的太阳刚好落下，它会怎样咕咕的叫？好像树叶都在歌唱。在河的那边有一片土地，我们称之为永远甜蜜之地。我们只能凭信心才能到达彼岸。我们一个接一个进入那门，在那里与不死者同住。有一天他们敲响那些金铃，为你为我。那这位他要先于不朽的人，那他会唱歌，在这上走来走去安慰我。他在太阳下山时向我咕咕叫，我愿意听着那甜美的音乐。当神降临，许多人绕过了这经文，但对我来说，这是圣经中最突出的经文之一，就是当天与地拥抱时，神以鸽子的样式降临，降在他以羔羊的样式出现的儿子的身上。为什么他选择羔羊和鸽子呢？那是因为鸽子除了羔羊不能够住在任何别的东西上，他们的本性是一样的，那是他们能相处的原因。他们的性情温顺、谦卑、卑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同住的原因。当神与基督合而为一时，当鸽子降在羔羊的身上时，天地彼此亲吻了，神与人和好了。哦，这是世人所拥有的最伟大的时刻之一，人与神和好了，鸽子和羔羊走到了一起。那正如我所说的，他们可以同居的原因，那圣经说他看见神的灵像鸽子，他说看到神的羔羊，鸽子临到了羔羊，停留在了上面。我喜欢那个字儿，停留。那如果羔羊像狼一样打着响鞭，那会怎么样呢？那么鸽子就会消失了。那你知道，有时候我想，那是不是教会里有那么多问题的原因？如果我们是神的羔羊，如果我们盼望鸽子常住，我们就应该有羔羊的本性才是。那你相信吗？我相信。那如果我们留意鸽子，它停留在羔羊身上的原因，因为它们的本性是一样的。那鸽子待在基督徒身上的原因，只要它是羔羊，它就会待在那里。但当它接受了不同的本性时，鸽子就会飞走了。首先，这只羔羊是毫无瑕疵的羔羊。圣经说，它是无瑕疵的羔羊。羔羊不能依靠自己行路，于是羔羊必须要被引领、被引导，或者说牧养。你曾去过屠宰场看到他们是怎么杀羊的吗？那羊羔、那绵羊不会自己走上斜坡去被杀的，有一只山羊领着他们走上斜坡被杀掉。但山羊当他到了被杀的地方时，他就跳过斜坡跑了。那是魔鬼非常典型的事情，他会领神的羊直奔屠宰场，然后他就躲到一边去了。没错，所以要小心是什么才引导你。阿们。那这绵羊，那基督，那看他有多么的温顺，他从未试图照着自己的旨意行事。他说我来不是为要行我的旨意，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差遣他的父与他同去，住在这里面。那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要照样差遣你们。那么他不但差遣我们，他与我们同去。那注意他，那他被引导着四处行走，那他不依靠自己的能力， 绵羊不这么做，他依靠牧羊人的能力，他不质疑牧人，他只是跟他的牧羊人一起去。那绵羊还，我小的时候在一家农场里有过一些养羊的经历，那么过去也常那剪羊毛，那剪剃羊毛，你抓住他们，把他们摆在桌子上，那有个小的地方你把他们的小脚绑住了，他们不会乱踢乱动，他们只是躺在那里，放弃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他们的羊毛，他们任由你剪掉他们，也不会踢，不会去叫喊。我希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羊安静地躺着，那一只真正的绵羊，那一只羊放弃了自己的权利，那这就是我昨天想讲的。当我讲到我们一些基督徒姐妹的穿着和行动的方式的时候，我们的弟兄们的任意行为，那一个女士坐在另一个女士旁边，那女士是我的一个朋友，今天她遇见我说，那位女士说，如果这里有一扇门，我就从这里出去了。她说她是错的。她说做这事是我们的权利。没错。你对我说，巴兰弟兄，商店只卖女士们穿的这些短衣服了。这是我们美国人的特权，这是我们的权利。但你是否愿意放弃你的权利，成为一只羔羊呢？那是接下来的事了。没错，你说巴拉罕先生，如果我们想属于教会，想抽烟的话，这是我们的特权，那政府卖，那他们可以卖，那他们也确实在卖，那里面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抽烟是我们美国人的特权。没错，但你是否愿意放弃抽烟的权利？瞧，就是这样。那你说这其实很好，那如果我们与邻居会面，那这是很适合交际的，那即使我们想喝一杯社交的酒，那也是我们美国人的特权，这是我们的特权。但弟兄，你愿意放弃你有罪的特权，成为一个被剃光的羊吗？那这个才是我想要知道的。你愿意那么做吗？放弃你的权利，不是因此乱踢乱叫，那绵羊是不会的，叫他们只是躺着，让一切都被剃光了。那如果你想回到祖萨街，那就躺下，用神的道一路把你剃光给找出来。那才是回到祖萨街经历的方式，把那些东西刮掉。我知道这是你的特权，它属于你，因为你生在罪中，在罪孽里成形，来到世上就会说谎，但你愿意放弃的成为一只羔羊吗？羔羊不是个抱怨者，圣经说他被骂不开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而那是鸽子能留在羔羊身上的原因。但我们只要让某人对我们做一件反对的事，我们就会气得领子都发烫了。发生了什么事？羔羊，那鸽子飞走了，圣灵离开了。许多时候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我们过去所拥有的平安，有什么东西让鸽子飞走了？没错，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在我们的教会里举行那样的聚会呢？只要成为绵羊，鸽子正坐在架子上准备再飞回到人的心里，只要你成为绵羊，它仍然是同一只鸽子，但你必须得是一只绵羊。你不能打着响鞭争吵抱怨报复等等，还能指望它待在那里，它不会那么做的。你必须要拥有它的本性，这样它才会常住。没错，如果你能拥有绵羊的本性，那另一部分就会发生的。那他没有打开，当他被那从脸上拔掉胡子时，他本来有一个特权， 耶稣在钉十字架时说，我可以对我父说话，他能为我差遣100万个军团的天使，他可以做这事儿。他为了成为一只羔羊，他放弃了他的权利，为了你的死，他成了一只羔羊。你说伯兰弟兄，回到老式聚会的道路是什么呢？只要再变成羔羊，就是这样，只要再回去成为一只绵羊。鸽子没有走得很远，他只是等候着得着一个机会回来。那这是回到阿苏萨街的路，那是返回的地方。回到阿苏萨街的聚会，就是再次回到羔羊的本性上。你不能指望做一只狼或任何其他的食腐动物，还有平安的鸽子住在你的里面，他不会那么做的。你必须成为一只羔羊，你的本性必须被转变，你看待事情的方式就会改变。当传道传讲严厉老师的圣灵信仰活出生命的方式时，你是不会与他争吵的。只要摆脱那狼的灵或者乌鸦的灵，取之羊羔的本性，你就准备要放弃你曾经做过的一切事，以及所有属事的特权等等的了。阿们。基督徒朋友们，这跟我站在这里一样的真实。谦卑自己，不要试图来明白这一切，那看看你能忘记多少你所知道的是最好的，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基督。那当腓立比的狱卒那问题被问到，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救，保罗告诉了他要做什么。但今天我们把这个改变了，我们告诉了太多的不该做的事，但却没有告诉了当做的是什么。我们从他身上造出了一个假的门徒，把他带到基督那里，使基督能把他的本性变成一只羊羔，其他的一切都会好的，因为神的灵鸽子要降在他身上带领他。在阿苏萨街上的人谦卑自己成为羊羔时，圣灵就进来了，他必做这些的事，他愿意此刻就在这会堂里做这事。如果我们愿意放弃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谦卑自己成为羊羔，圣灵就会把这次聚会带入了自己的大能中。那这里除了这只羔羊，圣灵所引领的众羔羊们就没有别的了。没错，我知道他就在这里，今晚这鸽子坐在这里等候一个地方要进去。现代基督徒的行径在神面前何等的可怕，我们该如何改变自己，改变我们的道路。那以前在南方，那他们曾经贩卖奴隶，那经纪人会过来买他们，就像他们今天买辆二手车一样。那他们会买奴隶，那一个经纪人去了某个种植园，他说你有多少奴隶要卖，那他有几个要卖的。那里有个年轻人，哦，那些的奴隶们，他们远离家乡，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也回不去了。那不然把他们从非洲带出来，在南方把他们作为奴隶卖掉，那他们会鞭打他们，因为他们无法让他们去工作，那他们很伤心。但他们注意到这个年轻人，他挺起胸膛，那抬起下巴，那你不用鞭打他，他做事很积极。那经纪人说，我想买那个奴隶。那种植园主说，哦，他不卖。那人说呢，你是什么使得跟其他的奴隶那么不同呢？那他说，他是他们的老板吗？那农场主说，不，他只是个奴隶。那他说，也许给他吃的比其他人更好。他说，不，他跟其他的人一起在厨房里边吃饭。他说，是什么使得如此不同呢？他说，我自己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得知在他所来自的家乡，他父亲是那部落的王。那虽然他是个异乡人，是客旅，但他保持了其他人的士气，因为他知道他是王的儿子，尽管他是个外乡人。尽管我们是客旅和寄居的，但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不是吗？我们应该如何活出自己的生命， 不像世上的其他人，而是把自己从世界上的事分别出来，抬起我们的头，像应该的那样。因为有一件事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是王的儿女。那王的女儿不会有不道德的举止，她不会那样穿着的，她以她的尊贵向公众表达自己，因为她是王的女儿。阿们。那因此，当一个人是王的儿子时，那就有一个人，那回到阿苏萨界的经历就是这样的，作为神的儿女来行出自己，不像世界那样的穿戴，不像世界那样的举止，像世界那样的说话，星期三晚上待在家里边看好莱坞所播放的节目等等，我们跟好莱坞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是重生的五旬节的经历。好莱坞有他的娱乐场所，我们有我们的娱乐场所，他们的在世界，而我们的在基督里，但我们不跟从他们，让我们效法基督，举止像基督，爱他。那这给了我们何等美丽的画面，当神接受我们作为儿女，看到我们的行事举止，怨恨争吵抱怨，那些小的东西本不该发生的，却自称是神的儿女，神会多么因我们的行为而感到伤心呢？我们必须是勇敢的男人，我们必须是勇敢的女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持守住自己，我们必须像我们的主一样，成为世人的榜样。我们必须像大卫一样引领杰出的生命。当神看到他是何等勇敢的人时，神说，你是合我心意的人。前段时间在非洲，我跟一位老圣徒在交谈，他对我说，巴兰弟兄，一天晚上在我的教会里，我们有了一次分裂，一个人在做这事，一个人想要这个，那他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组成了小的异端，那圣灵不愿意来造访我们了。那在那种情况下，他永远不会愿意的。他说，一个人想要作为一个教义相信这个，另一个想相信那个，我们有了一次分裂。他说，我这么说觉得很羞耻，但我想要站在这个一边而不是那个，因为牧师绝不能够这么做，你应该站在神永恒的道上，不要左右摇摆。他说，我停了车，我爬上了山。他说，当我几乎到达山顶上时，我刚好听见有人在我后面上来。那当我回头看时，我听见了脚步声向上走着。他说，当我上山时，我想也许这是一个那我的同道中的人，那所以我要等等他。那他说，我注意到往山上爬的那是个小个子，但在背上有个很大的担子，我几乎不明白那个小个子怎么会背负这么大的重担。他说，我看了他一会儿，我就知道了我正在看一个异象，因为我看见了他手上的钉痕。那他说，我跑向他，我说，主啊，你还在背负世人的罪吗？他说，不是，我只是在背负你的。他说，当异象离开我时，我去了教会，讲出了异象，说如果这个教会的罪像那样使主耶稣忧伤，我们就都应该悔改。他说，这样教会有了一个极大的突破，并带来了真正的复兴。这世界正在盼望像那样的一间教会，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榜样。我相信神的教会是世人的榜样，我们可以活得不一样，举止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福音说，小孩子们呢，你们是不属这世界的。但是那我的时间快到了，所以我想这么说，不久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那青山上，那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去山上打猎，那不是单纯只为了捕猎动物，而是要与神独处。每个人都想要与神独处。 你记得当你独自与神同在时，你所拥有的那种甜美的平安吗？那现在的一切都从你身上被取走了，为什么？因为你做了一些使鸽子忧伤的事。你只要回来成为一只羊羔，它会回来的。那注意，那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猎人，那我这么做过很多次了。那借着跟他们一起进入树林，我已经带领许多粗鲁的牛仔和伐木工归向了基督。那这位伙计是我所见过的最残忍的猎人，那他会射杀小鹿，那如果他能找到他们，那一年他会猎杀一打。我对他说，伯特，那是错的，那不该那么做，你的心太刚硬了。他说，传道人，你有的只是一个像鸡一样胆小的心。他说，你们传道人太胆小了。我说，但是伯特，这里有很多大型的那雄性的动物，那法律说你可以射杀他们，但你不应该做那些的事，那些可怜的小鹿等等。他说，去你的吧，你是软绵绵的传道人。那他给自己做了个小哨子，能够吹出呼唤的声音，可以模仿小鹿的哭声。那我从未听过那么像的声音。那所以有一天他上了山，坐在一堆的树丛里，我走到他的旁边，那跟他谈论主耶稣，那他只是想炫耀，只想告诉我他无论如何都会那么做的，那就像我们很多五旬结拜信徒所做的。那我就是不想跟那个有任何的关系，我给你看我要做什么，那就是女神陷入麻烦的方式。他坐下，抽出了这个哨子，发出那最可怜的一种的叫声，像一只小鹿在哭。我刚好坐在灌木丛旁边，那让我吃惊的是，那在开阔地带，一只美丽的母鹿走了出来。哦，这真是个漂亮的动物，耳朵竖着，那鼻子耸着，他听见了一个婴孩的哭喊。他走了几英尺，我看见那举起了步枪，把保险扣了下来。我说，哦，神的，不要让他这么做。他举起了步枪，瞄准，那他挺起了身子。母鹿仍然关心着孩子的哭声。那于是母鹿抬头看，他看见了猎人，他看见了瞄准他心脏的枪。但这个阻止了那头母鹿吗？没有，他听见了一个婴孩的哭喊。虽然枪对准了他的心脏，但婴儿的哭声比枪对准他的心脏更重要。他走上前，听着孩子的哭喊声。那我注意到那个猎人，我看见他的手在颤抖，我看见他的肩膀在颤抖。他丢下枪，他跑过来拥抱着我说，布兰弟兄，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他看见了那英勇母爱的彰显。弟兄，这个世界正在寻找一群勇敢的十字架的战士，真正的英雄，他们会为神而站稳。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应该成为这种的榜样。他跪在那里颤抖着说，布兰弟兄，你看见那母鹿直勾勾的看着我的脸吗？我说，是的，伯特。他说他不怕死。我说，爱迫使他直面死亡，去保护你吹出哭喊声的那个婴孩。我说，伯特，一天有一位从天上下来，他听见了将王之恩的叫喊声，他不怕走到死亡的面前。伯特，他为你成就了这事儿。他在那里举起双手，跪在地上，一直哭泣着，直到他心里找到了那位宝贵的主耶稣。他从一头残忍的狼成了羔羊，圣灵临到了他。许多年前，在中东一个国家，那该是大约50或60年前，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那你们许多人可能听说过他。他的名字叫但以里·克里，他因传福音而在整个的中美洲广为人知，那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还有福音传道人。那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说他死了，那被带到了天堂。当他到了天堂门前，他们说，你是谁？那守门的人说，他说，我是但以里·克里。 福音传道人。他说，等一下先生，我要看看你的名字是否记在这里。他走过去看了一些的册子，走回来说，先生，你的名字没有记在这里。哦，他说，你一定是搞错了，先生。他说，我叫丹尼里克里。门口的天使说，先生，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他说，你看全了吗？他说，我看全了，先生，你的名字没有记在这里。他说，那我该怎么办呢？天使说，你愿意向白色的审判宝座上诉吗？那他说，先生，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向白色的审判宝座申诉我的案子。那戴里克里说，他看到自己在穿越太空，那不断的走啊走啊。他说，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进入了光中。那他说，那光越来越亮，那直到他发出比太阳更明亮100万倍的光。那他不是从特定的某个地方来的，但他正站在那叫辐射的光中，围绕着他。他说，他停住了。那一个声音直接地说，你是丹尼里克里吗？他说，是的，主，我是。他说，丹尼里克里，当你在地上时，你说过谎吗？他说，直到那时候，我一直以为我从未说过谎，但在那光的面前，我意识到我说了很多事是错的。那天会是怎么样呢？他说，丹尼里克里，你在地上的时候有没有打破我的吩咐，有偷盗过吗？他说，我以为我一直是个诚实的人，但在了光的面前，我意识到我做过了一些阴暗的交易。他说，是的，主，我偷盗过，我说谎了。他说，接着声音说，丹尼里克里，你在地上的时候是完全的吗？哦，他说，不，主，我不完全。他说，他就要等着那声音说，离开我，进入永远的毁灭中去吧。他说，我颤抖的站着，每根骨头似乎都从关节脱离了。他说，突然间我听见了一生中所听过的最甜美的声音，比我听过的任何母亲的声音都更甜美。他说，等我转身去看，站在我旁边，我看见了我所见过的最甜美的面孔。我从未见过母亲的脸或任何的东西能够取代那个。他说，那位站在那里的人说，父啊，把丹尼里克里一切的罪都归在我的账上，因为丹尼里克里在地上曾为我站立，这里在天上我要为丹尼里克里站立。哦，我多么想要他，我多么渴望。哦，朋友们，在最终行走值得吗？活在一个不冷不热的情况中值得吗？加入教会值得吗？现在让我们为耶稣而站立，当那伟大的时刻来到时，他在荣耀中为我们站立。我的时间没有了，所有的会众让我们低头一会儿，请奉琴师下来弹奏一会儿，大家都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成为你操场的羊，我们不想在那个日子站在我们的自以为意上。神，那我们现在要为你站立，我们爱你，主耶稣。当我回想起我自己生命的道路时，那看遍了这荆棘丛、丘陵和山谷，你借着奇异的恩典带领了我。我想起了我离开家的时候，我的孩子们拿着我的外衣祷告喊叫说，爸爸，不要离开我，你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的心在为那些小家伙颤抖，我可怜的头发花白的小妻子站在那里，颤抖的手在我的手心里，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但是天父啊，我意识到这些都无法赎我的罪。如果那天耶稣不为我站立，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徒然的。 所有那些我向我可怜江王的妻子所做的承诺，说那天早上我会在门口迎接的事，如果耶稣不为我站立，我所有的讲道和努力都将是突然的。哦，神啊，今晚在每颗心里，我们作为一个五旬节派的人，父啊，我们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我们为自己的背道和过犯感到羞耻。主啊，今晚你愿意拿上你的道剃光我们所有人吗？今晚我们把一切属世的有罪的快乐都放在祭坛上，神的，今晚带我去跟他们在一起，修剪我，切割我，让我作为你谦卑的仆人为你站立。主啊，在那个日子你会说做得好。神的，不仅对我说，也对这里的每个男人女人说，也许他们犯了罪或走到了一边，也许他们从未接受过你，但愿他们今晚成为羔羊，让鸽子现在正在高抹这房子，高抹这个地方。我们能感觉到他的同在，他正在进入我们的心里，像先知去摇匠的家一样把我们打碎。哦，神的，塑造我们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充满爱心充满爱的人，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鸽子进晚进来。愿我们像男人和女人一样从这里出去，行走生活行动穿衣像真正的基督徒所该做的。父，求你应允。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会众中我不是有意要像个孩子只是哭泣，但当我意识到那天谁会为我站立时，我的牧师不能，我的弟兄不能，我妈妈不能，只有耶稣能为我站立。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是否有人在自己的心里相信你是圣灵担忧远离了你的，这鸽子离开了，你再也没有甜美的平安了，你在水槽里边洗碗碟，不再往窗外看看你能不能看见他过来。弟兄，你开车去上班，当你有机会从窗户往外看，抬头看天空，你不再感觉到你内心深处的甜美平安，那就像你过去那样，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鸽子飞走了。今晚我想知道你们是否愿意为耶稣而站立，如果你错了，你会说我愿意被修剪，我愿意被剃光，我要放弃一切属世的享乐还有属世的行为，从今晚起我要跟神被鄙视的少数人一起，今晚我要为神而行动。我们低着头，所有的基督徒的祷告，我想知道谁愿意站起来说，我现在借着这么做祈求神修剪我，从我身上除掉一切与基督不一样的东西。神祝福你们，到处都是，没错，只要站起来。我现在要接受基督，我为自己的生命感到羞耻。神祝福你们站在各处的人，那站起来，请站起来，在那日他会为你站立的。如果你只是神赐给我说预言的小小恩赐，圣灵似乎在我心里告诉我说，这里有许多人应该站起来，应该比现在更多，今晚为基督而站立。你认真的去做，没错，站起来。你们从未接受基督的人或偏离了基督的人，当我们献上祷告时，现在就站起来。你们与我一同把它献给神，说，神呐，我现在弃绝我所知道的每一个属世的罪的享乐，我现在放弃一切，只要你让平安的鸽子进入我的心里，使我成为一个充满爱与平安的真正的基督徒。我要跟那个伟大的团体一同被数算进去。如果你有属世的经历，今晚你是否愿意为基督站立？在这么做的时候，你是在对神表示你要为他站立，你要他为你站立。如果你头脑里有一点的疑惑，说基督不会在你所活的方式和你所行的方式上为你站立，那我奉基督的名要求你站起来，成为一个祷告的受益人。今晚我们要为你们祷告，那不论在哪里都站起来。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五旬节派、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正统的犹太人，不管你是什么，那站起来说，神呐，我现在想要被包括在内，如果你能为我站立，我愿放弃世上的一切。神祝福你们。有许多人站了起来，许多人站了起来， 我想知道我们低着头继续站着，其他人站着没错，那站起来。我本来想做别的事儿，但圣灵似乎告诉我说你最好说话，因为这可能是某个人的最后一晚了。现在你们站起来说，神的，我要成为你的仆人。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你们知道你做了什么吗？那在这世上为我站立的，我要在另一个世界为他站立；在这世上为我做见证的，我要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为他做见证。如果你刚才离世了，你会是失丧的，那今晚你得救了，因为你站在了这成千上万的人面前，在神和圣天使的面前。那么现在把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天父，我把这群会众交托给你，我把此时此刻站着的人交托给你。你已经对他们的心说话了，他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处境。我们相信应该还有更多的人。神的，当我们不听神的鸽子时，我们怎么能回到阿祖萨街呢？神的，这可能需要严厉的审判，可能要在家庭中产生死亡，可能需要一些的东西，但我确信神呢，如果我们无论如何都求你，求你带我们回来，神呢，带回老式的聚会，带回圣徒中间的谦卑，把神的大能带回到我们的教会里。主啊，求你应允，今晚修剪我们，把世界从我们身上剪掉，神的，把一切与你不一样的都除掉，用圣灵充满我们。神的鸽子从这些的栏杆上飞下来，从这个殿的顶上飞下来，主要住在这些人的心里，他们正在等候圣灵的喜。这两刃的锋利的道要剪出属世的事，赐给他们基督耶稣，使他们心里富足高贵，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们。今天有多少人想要医治，那赶快站起来。那所有想要在身体上属灵上得到医治的，快快的站起来。阿们。这鸽子正在会堂里飞来飞去，你相信吗？时候到了，时候近了，敞开你的心，圣灵在这里施行医治。全能的神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斥责每一个魔鬼和疾病，赶出他们，让他们得以自由。